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开始播出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时间是2017年3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欢迎您收听时事经纬。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副总统彭斯说，川普政府对伊朗正式提出警告；美国谴责俄罗斯逮捕数百名抗议者；中国山东青年余欢因为母亲遭到讨债人猥亵凌辱而持刀刺人导致死亡的案子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被称为小圈子选举的香港特首选举才刚刚落幕，2014年组织和参与雨伞运动的9位主要人士就接到了警方致电，将以公众妨扰罪等罪名预约拘捕或直接起诉。这起案子也引发了外界广泛的关注，我们还有其他的详细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消息，伊拉克军方对于所谓本月初美国领导的对双方争夺中的摩苏尔市的联合空袭炸死了一座建筑物当中100名平民的报告表示怀疑。伊拉克军方援引新的证据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那里搞过爆炸。五角大楼星期六的声明表示，初步审查显示，联军3月17号空袭了摩苏尔西部旧城区的所谓平民伤亡的对应地点，联军正在对此进行调查。声明还说，联军的飞机经常打击当地的伊斯兰国目标，在规划和执行空袭时采取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减少伤害平民的风险。伊拉克军方联合指挥部星期六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证实了对这个被困城市的空袭。不过声明也说，调查显示所有的建筑物墙壁上都被炸弹炸过，没有迹象表明这是一个空袭目标。伊拉克军方在当地找到61具尸体，调查人员在继续调查。据信在伊斯兰国控制的摩苏尔地区仍然有超过50万的平民，其中许多平民被伊斯兰极端分子用作人肉盾牌。平民们、人道主义援助团体还有监视情况的官员警告说，由于对空袭和炮轰的需求增加了，平民伤亡人数可能也会增加。韩国的韩联社星期一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北京外交消息来源说，朝鲜正在进行2个新坑道的挖掘作业，只要找到借口就能够随时进行核试验，可能是美中首脑会谈前后或太阳节，也就是4月15日金日成生日的前后进行。此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朝鲜可能随时进行新的核试验。美国福克斯新闻网上个星期报道，朝鲜在核试验场附近挖掘新坑道，相关作业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朝鲜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5次核试验，去年9月在咸镜北道吉州郡丰西里西南约12公里的丰西里核试验场进行的第5次核试验，采用了作战用弹头，表明朝鲜已经实现了核武的实用化以及小型化。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朝鲜分析网站 Sensbar North 上个星期五根据商业卫星图片称，丰西里的核试验场坑道入口处疑似有4-5辆车，而且仓库的区域附近堆放着用于防止核试验时和物质扩散的混凝土。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谈到了朝鲜的问题，那么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就呼吁美国应该要求中国承担起朝鲜无核化的资金投入。有关的详情，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内容。
前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主任、朝鲜问题专家车维德本星期3月22号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说，在朝鲜无核化的资金投入方面，中国一直在搭美国的顺风车。他说，让中国加码
直接为朝鲜无核化出钱，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在我看来，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坐在实际的核谈判的场外。美国、韩国和日本一直在为朝鲜无核化出钱。车维德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曾经出任六方会谈美国谈判方的副代表。他说，根据1994年和2005年的核协议，美国为朝鲜提供了价值5亿多美元的原油等燃油的产品，以换取朝鲜的核冻结。但是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些核冻结都失败了。车维德认为，美国现政府不太可能继续投入已经失败过的核冻结交易，而中国早晚会对朝鲜提供资金支持。他说，要让川普总统为已经失败过的核冻结出钱是很困难的。我们都知道，中国迟早会给钱，可能是买朝鲜的煤炭，可能是稀土矿物或者是别的产品。既然中国最后一定会给钱，不如把钱用在核无核化的上面，用在核冻结方面，因为这对无核化这个目的更有意义，而且也让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中的利益更直接。车维德认为，中国能帮助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但是同时中国也是朝鲜核问题的一部分。他说，只要朝鲜还能和中国进行大宗的贸易，美国就不会跟朝鲜谈判。这是美国对朝战略最首要的一环。中国商务部今年2月18号宣布，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21号决议，本年度暂停进口朝鲜煤炭。一些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中国正在加大对朝鲜的压力。不过车维德说，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的禁令不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严厉。他在本星期发表在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说，根据安理会2321号决议，中国在2016年12月最多只能从朝鲜进口100万吨煤炭，但是中国实际进口了这个额度的两倍。2017年中国从朝鲜购煤的价格大幅提高，不到两个月就几乎用完了对朝鲜的煤炭进口的金额限额。中国学者广泛地认为，中国对朝鲜的支持不会停止。车维德说，中国还是有可能利用联合国决议里有关人道主义协助的豁免漏洞，继续从朝鲜进口煤炭。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希望朝鲜能够长期的作为中国的战略缓冲地带。中国问题专家、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说，朝鲜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美中的互信问题。中国不希望朝鲜问题完全解决。他说，中国方面认为，美国要推翻朝鲜政权，建立一个傀儡的朝鲜政权，然后在中朝边界持续驻扎美军。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想让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像打吊针一样，一点一点地对朝鲜提供协助，所以让它一直是美国的一根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个月在美国跟川普总统首次会晤，朝鲜核问题将是两个人会面的首要议题。韦德宁建议，两国领导人应该在萨德反系统部署等问题上坦诚地表述双方的担忧。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谈到了朝鲜问题，一名前美国负责朝鲜问题的资深外交官表示，在朝鲜问题上，华盛顿跟北京的利益有交集，可是不完全重合。 解决朝鲜问题就不能够仅仅依靠北京。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月23号，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美国朝鲜问题专家、乔治城大学外交教授罗伯特·格鲁奇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
：“The Chinese share a lot of those objectives. I mean, they certainly do.
中国当然与我们的很多目标是一样的。中国不希望发生战争，不希望朝鲜发展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至少在他们看来，朝鲜的弹道导弹导致了萨德的部署。但最重要的是，中国不希望朝鲜政权垮台，因为在中国看来，朝鲜政权垮台必然会导致统一的朝鲜半岛与美国结盟，从而让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对手一下来到家门口。
曾在1994年朝核危机期间担任美方首席谈判代表的格鲁奇表示，中国因此一直扮演着恒温器的角色，不断调节对朝鲜的压力。他说
They will moderate it.
中国会缓和对朝鲜政权具有毁灭性的制裁的力度，但中国也会与美国合作去约束朝鲜的行为。
美中两国目前在朝鲜问题上仍存在不小分歧，这似乎也成为习近平4月份访美最终落实的一个主要障碍。在美中两国外交官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于4月初访问美国做最后准备之际，朝鲜3月22号又进行了一次导弹试射。此次失败的导弹试射显然是对媒体报道的美国正筹划对朝鲜实施新一轮制裁所做出的回应。路透社3月21号援引美国政府一名高官的话说，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正在制定一份对朝鲜的全面制裁措施，主要目的是将朝鲜隔绝于全球金融体系之外。就美国有可能对朝鲜发动新一轮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一味的制裁施压解决不了问题，对话协商才是正确出路。他还强调，希望各方认真考虑中国外长王毅提出的所谓双暂停倡议，即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国的双暂停倡议已经遭到美方的拒绝。就在上周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即将抵达北京访问前，美国总统川普仍在推特上发推文，批评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帮忙甚少。但格鲁奇表示，每当朝鲜问题变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华盛顿总是希望北京能多做点什么。这种把希望寄托在北京身上的想法是错误的，他说
Get North Korea off our plate will lead us to say let's put it on China's plate.
在美国总有人有种期待，认为应该把朝鲜问题丢给中国人，让中国人来解决。对此我一直感到担心，一方面，中国不会按我们的方式去解决朝鲜问题。此外，中国目前是亚太地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把问题外包给我们的对手去解决，从地缘战略角度来说，不够聪明。
China strikes me as not geostrategically smart.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星期在他的首次亚洲之行中曾表示，美国对朝鲜的战略忍耐已经到尽头，而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是摆在桌面上的一个选项。预计朝鲜问题将是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首次举行川习会的优先议题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星期天晚上，他在华盛顿说，川普政府正式警告伊朗，绝不容忍伊朗破坏地区稳定和危及以色列安全的行动。这番言论正值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期3天的年度会议召开之际。彭斯说，美国对以色列的承诺是无可协商的，而且川普总统致力于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达成持久和平。他还说，总统正在认真考虑把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由于巴勒斯坦人根据两国解决方案，把东耶路撒冷看作是他们的首都，此举有可能危及和平努力。彭斯还重申，美国政府反对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以及其他5国与伊朗达成的交易， 这个交易目的在解除经济制裁，作为交换条件来遏制伊朗的核项目。面对伊朗正在研发核武器的众多指控，副总统彭斯对他所说的经济制裁的灾难性进行了批评，但是呢，伊朗否认了这些指控。星期天在开幕仪式致辞中，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德莫尔对川普总统领导下双边关系的改善表示充满希望。韩国检察官决定提请法庭发布对被罢黜的朴槿惠总统的逮捕令，朴槿惠因为腐败丑闻而被免职。据韩联社报道，检察官是星期一提请颁发逮捕令的。在朴槿惠遭到议员弹劾后，韩国宪法法庭本月早些时候免去了他的总统职务。此前他被指控跟常年的密友崔顺实相互勾结，对一些公司进行勒索，迫使他们为换取优惠向来路不明的基金会捐款将近7000万美元。朴槿惠否认自己有任何不法行为。由于朴槿惠已经下台，韩国将在5月9号投票选举新总统。美国强烈谴责俄罗斯星期天关押数百名俄罗斯境内的抗议者，其中包括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成千上万俄罗斯人在多个城市举行示威，支持纳瓦尔尼要求对俄罗斯精英阶层问责的这种呼吁。监督俄罗斯政治压迫的组织 OVD Info 在其网站上称，仅仅莫斯科就有1000多人因为参加示威被逮捕，而这个数字还没有得到独立的证实。俄罗斯国家媒体塔斯社引用莫斯科警方的数据称，已经逮捕了500人，当中包括纳尔瓦尼。纳尔瓦尼步行到地铁站的过程中被逮捕，他本来要加入在莫斯科地标普希金广场举行的集会。来自现场的消息称，警方把他带上一辆被数百名抗议者包围的卡车，人群高喊着耻辱以及放他出来，短暂地试图阻止卡车开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特纳在一份声明中说，拘留和平的抗议者、人权观察人士以及记者是对核心民主价值的侵犯。他说，美国对于逮捕纳尔瓦尼感到不安。纳尔瓦尼曾经宣布计划参加2018年的总统竞选。这次的抗议是从2011至2012年以来的最大的一次大规模表达不满的示威活动，上一次是针对污点斑斑的国会选举。纳尔瓦尼的打击腐败基金会本月早些时候发布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指责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通过非营利组织的影子网络聚集了数量众多的房产、游艇以及酒庄。随后纳尔瓦尼呼吁人民示威抗议。纳尔瓦尼最近几个星期在俄罗斯的多个主要城市举行了支持者集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人权组织女权无疆界创办人瑞吉·利特尔·约翰是每年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当中非政府组织论坛上批评中国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强有力的声音。虽然同样的堕胎案例他讲了一次又一次，可是呢，强制打掉一个7个月大的小生命，他每一次一讲都让听众感到震惊、战栗跟悲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以及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中国从2016年开始停止实行了数十年的一胎化政策，改为允许生第二胎。女权无疆界组织创办人瑞吉·利特尔·约翰说，那是因为今天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很严重。他表示，中国政府允许生第二胎并未给中国带来婴儿潮，因此政府鼓励生第二胎，甚至奖励生第二胎。
So my question is, if China is
我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真的希望有更多孩子，为什么他们仍保留所有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不直接鼓励人们多生孩子
？Encouraging people to have children.
利特尔·约翰认为，关键在于令人恐怖的强制性手段对中国政府控制社会非常有用。
Now they keep coercion.
现在他们继续这种强制措施。为的就是好对社会进行控制， 因为有这种令人恐惧的办法，他们继续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措施，用这种仍存在于强制性堕胎中的恐惧来对社会进行控制。
星期四，在本届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期间，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办这一非政府组织论坛，题目是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性别屠杀、拐卖和生育暴力。人的尊严中心主任阿丽娜·格罗苏的发言揭示网络色情与性拐卖之间的关系。她说，当今网络时代，色情内容泛滥，色情行业成为每年1000亿美元的巨大市场，而其背后则是性奴拐卖和陷于性奴女孩数量的大增。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起可以说是震惊各界的入母伤人案。这个事件呢，是因为中国山东青年于欢，因为他的妈妈遭到讨债人猥亵凌辱而持刀刺人，导致死亡的这件伤害案件，现在在中国的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审法官作出无期徒刑判决的公正性，警方的涉嫌不作为，还有这个案子是不是牵涉到了黑恶势力，还有公权力之间的幕后交易等等，都受到了舆论的质疑。中国最高检察院宣布派员介入调查。有法律人士就指出，现行体制之下，个别案件即使是改判平反，也无法根本改变中国司法系统的制度性腐败跟冤案层出不穷的严峻形势。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案件发生于2016年4月14号夜晚。据报道，山东省宽县企业主苏银霞和她22岁的儿子于欢被高利贷放贷人找来的10多名社会闲散人员非法拘禁，肆意殴打辱骂，催讨剩余的欠款17万余元。一天前，同一伙人曾将苏银霞的头摁向存有粪便的马桶。苏银霞拨打4次报警电话和市长热线，无人回应。据报道，苏银霞曾向当地地产商吴学占分2批借135万元，月息为10%，已经还上184万元，附加一套价值70万元的房产。据证人叙述，这伙索债人员的领头者杜志浩用于欢的鞋去捂苏银霞的嘴，甚至掏出自己的生殖器在于欢面前蹭到苏银霞脸上。报警后，警察到场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这时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要去追警察，但遭到索债人暴力阻拦。情急之下，于欢用水果刀刺伤杜志浩等4人。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后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2017年2月17号，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从轻处罚，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理由是于欢未能正确处理冲突，以及被害人及死者具有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侮辱谩骂等过错。对于不认定于欢正当防卫，法官的解释是对方没有使用工具，而警察已经到场，于欢与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害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的不法侵害前提。这起案件近日经广州官方媒体《南方周末》曝光，在微博和微信群中迅速传播发酵，井喷式的留言纷纷指责这个判决荒唐可耻，质疑当地公检法机关袒护放高利贷者及其黑社会性质组织，掀起了自去年雷洋案爆发以来的又一波拷问中国法治及司法正义的舆论浪潮。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周日在其官网发布公告说，已经派员赴山东阅卷，并听取山东省检察机关汇报，正在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公告说，对于欢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将依法予以审查认定。对于媒体反映的警察在此案执法过程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将依法调查处理。人民日报、新京报、中国青年报等官方媒体周日分别在其网站发表评论文章或相关报道。 人民网的评论指出，舆论的强烈反应提示我们应该正视此事发生之时的伦理情境，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更多考虑。许多网友表示同情于欢母子，认为于欢作为一个孝子，为了捍卫母亲尊严，制止流氓犯罪，并且在警察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他们母子的情况下奋起反抗自卫，因此应判无罪。也有人表示，于欢刺杀有黑社会性质的讨债打手，不仅是正当防卫，而且为民除害。有网友列出古今中外的一些类似案件，来佐证于欢是正当防卫，制止犯罪，而杜志浩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还有一些评论把这一案件比作红色经典剧目《白毛女》，黄世仁逼死佃农杨白劳，强占民女的现实版。有少数网上留言称，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一审判决于法有据，并无不当。据报道，涉案的高利贷债主吴学占数月前因涉黑被聊城警方控制，死者杜志浩是吴学占涉黑组织成员之一，案发前涉嫌曾驾车撞死一名14岁女学生并逃逸，其父母以285000元与死者家属私了。另据报道，苏银霞因涉嫌卷入一起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案，正在接受调查，但尚未被起诉。据一审判决书，杜志浩亲人提出的800多万元赔偿要求被驳回，但是判处于欢付给本案死者杜志浩亲属和伤者53443元到2331元不等的赔偿金。于欢对自己被判处无期徒刑表示不服，已经提起上诉。他的母亲苏银霞也向有关当局提交了一份介绍当时情况的陈情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已经受理此案的上诉。美国之音周日晚上电话采访了代理于欢上诉的律师殷清丽，当时他正从河北驱车赶往山东法院途中，准备下周开始阅卷。就是这里面有没有他一个制止犯罪的这样的一个情节？
那肯定应该是有。第一是他最起码防卫这个意图是有的，是不是？而且对方也是这个索债，也是一个非法所得的，再加上对方采取的非法拘禁和强制猥亵，包括他涉黑的这个涉黑，现在已经启动了侦查，是吧？这一切都可以认定啊，他需要防卫自己，防卫自己的母亲，对不对？免受这个侵害。
对于最高检察院介入调查有无可能为备受诟病质疑的一审判决带来转机，殷清丽律师表示，高层派人调查对案件获得公正处理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他还披露，山东省公安厅也已经开始督查案发地警方可能涉嫌渎职的行动。
最高检呢派人去复查去了，您觉得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呢？就是有新的转机吗？
我觉得这事肯定是，因为我们原来你给家属讲的可能要起诉公安，这样的话那个省公安厅也下来进行督查，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原来在通过媒体发的这些信号，应该是起到了一定的，对我们案件肯定是推跑的作用啊，积极层面的。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蔡斐在网上发表评论文章，表示不赞同舆论干预司法，但是他同时指出，当刑事个案成为社会公共事件时，它所带来的讨论无疑具有启发民智的意义，甚至关乎我们对法治未来走向的信心。他说，在中国传统的情理社会，精神侮辱带来的防卫的紧迫性其实不亚于生命健康权。要明白，杜志浩的行径是突破人伦底线的侮辱，手段之卑劣，性质之恶劣，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严重挑战了公众的道德认知。网络作者阿达要求改判于欢无罪，他呼吁法院应该借此案树立一个判例，即对杜志浩那样当着子女的面肮脏无耻的强制猥亵母亲的犯罪分子格杀勿论。这位作者写道，已经发生了多起违背公平正义的判案，使得民风日下，人心不稳，咱们的社会还付得起这些代价吗？该杀的不杀，该判的不判，该管的不管，不该下狠手的却毫不留情，这怎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呢？尽管在不久前结束的北京人大会议上， 最高检和最高法的工作报告都努力夸耀中国司法取得了巨大进步和许多成绩，得到了与会代表们的掌声。但是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一些地方的司法腐败和黑幕常常遭到公民投诉和揭露，协助弱势民众维权的律师甚至成为当局抓捕打压的目标。2015年7月9号，中国各地开始抓捕监视居住约谈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多达300余人，目前仍在狱中的被捕者仍有10多人，其中多人声称遭受了酷刑。这一引起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抓捕行动被称为709事件。2016年5月，北京发生的警察涉嫌打死路人并涉嫌编造嫖娼罪证的雷洋案也震惊了中国社会，但是在当局拖延和施压下，死者家属获得经济赔偿后被晋升，5名涉案警务人员均免于起诉，当时舆论一片哗然，公众愤怒抨击。尽管最高检宣布派员调查余欢案似乎给二审改判带来希望，一些法律界人士仍对当前中国司法总体的公平正义感到悲观，并指出中国司法存在的问题及其政治制度方面的深层原因。广州维权律师葛永喜正在代理709事件中被捕者的案件，他的当事人是维权人士吴干，网名超级低俗屠夫。这位律师表示，他不反对大家关注讨论余欢案，但他个人不会对此案关注太多。他说，一是有更重要的媒体不敢报、专家学者不敢说的案子需要关注；二是我预测这个突然火了的案件将会有一个较为公正的结果，其必然会被中共宣传口用来证明中共司法的公正性，但在黑暗的大环境没有改变、专制制度没有废除、民主自由没有成为立国之本前，就不可能有普遍的正义，特权阶层黑暗势力仍将横行无忌，百姓仍难逃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针对最高检介入调查余欢案，原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副教授张雪忠律师表示，这是高层于群情汹涌之际做出的应对决定，可能会给案件带来一些转机，对深陷个案的当事人无疑不是坏事，但这种个别和有限回应民意的举措本是专制统治的手段之一。他说，我们已经身处21世纪，绝不能被这种小把戏所迷惑，更不能毫无尊严地发出对天恩浩荡的欢呼，而是应该始终以现代政治文明的准则来审视现行体制的特性和公权力的所作所为。如果没有制度变革，这样的个案纠错丝毫无改强权肆虐弱民受迫的基本局面。张雪忠问道，聂树斌案、呼格案不都平反了吗？但中国的司法是否因此就进步了呢？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香港受到北京钦点的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她说她的首要任务是要弥补社会撕裂。这样的当选感言都还没有断，可是呢，在第二天参加跟组织2014年雨伞运动有9位主要人士，他们就接到了警方的电话，说将以公众妨扰罪等罪名预约拘捕或是直接起诉，这引发了外界广泛的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公民党立法会议员、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积极参与者陈淑庄大律师，3月27日证实，一早收到警方电话，就占领运动一事指他涉及公众妨扰罪，将直接到法院落案起诉。同时，立法会议员、占领运动期间大台主持邵家珍也收到湾仔警署重案组电话，指直接落案起诉他公众妨扰罪。此外，前学联常委、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议员星期一上午对美国之音证实，他本人还没有收到警方的电话，但学联前常委钟耀华和张秀贤都接到警方电话，今天下午将到湾仔警署被拘捕。罗冠聪在脸书上确认，其他已知被控人士还包括战中三子、港大法学院副教授戴耀廷、中大社会学副教授陈建民和朱耀明牧师、社民联副主席黄浩明等。 罗冠聪表示，针对雨伞运动的清算将会继续，预计被捕及被落案起诉的核心组织者将会陆续增加，希望同路人能到场声援。占领运动时期的学联常委、港大学生会会长梁立国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没有收到警方电话，不过对港府在特首选举刚过就采取对占领运动主要人员的落案起诉背后的政治动机感到不解。学联五子之一的前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没有回答记者的电话，但在脸书上称暂未收到警方电话，强调不担心、不后悔，认为承担当权者反扑是冲击政权秩序的一部分。此外，民主党成员李永达也收到警方通知，落案起诉他在占领运动期间参与涉及公众滋扰的行动。李永达说，林郑月娥当选时表明要修补社会撕裂，但在选举第二天，警方就展开拘捕，给公众带来很差的印象。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民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港府特意在选举过后起诉占中人士，显然是不希望该案在选前影响林郑月娥的当选。他说，
今天大庆早就联系我们的时间点是很故意安排就在选举以后的，我相信他们之前已经考虑过，如果在选举中间会造成社会反响，可能会影响到林郑月娥的选情，政府这个很清楚，这个很巧妙的一个来做这个准备的。
陈建民表示，初步看警方对占中三子落案起诉的罪名比其他人多更复杂，具体还要等到今晚七点半到湾仔警署后才会清楚，因此政府看来是要严惩最早发起和平占领中环运动的三位发起人。他说，
他准备告我们三个人的罪啊，初步看啊是很复杂的，还说我们煽动其他人煽动这样的，看起来他们好像对于反正我们这三个人那么坚持要和平，当时要采取最大的努力要减少警察跟民众的冲突，反正他现在是对我们三子是采取最严厉的控告，到了晚上会更清楚一点，应该是我们三子的比其他人的罪会多。
林郑月娥3月26日下午在当选感言中表示，首要工作是修补撕裂，解开郁结，团结港人向前，会马上约见立法会各政党、各党派议员，建立恒常性沟通机制。显然，林郑月娥意识到，过去五年在特首梁振英管制下，香港社会尤其因为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和2017年特首选举一人一票的普选政改方案失败而严重撕裂。陈建民教授表示，他不清楚林郑月娥在辞任政务司司长前是否参与起诉占中人士的决定，但无论如何看不出起诉参与和平公民抗命、争取一人一票选举特首的人士，重新揭开社会伤疤，对弥补社会撕裂有任何帮助。他说，
林郑月娥上任第一个事情要做是弥补社会的分裂，今天这样的一个举动不单是控告我们占中三子啊，还有一些立法会议员，还有一些学生领袖，那我看不出这样有帮助这个社会重新有一个对话，可以想象未来会更多的冲突了。
据港媒报道，后任特首林郑月娥表示不评论警方检控，认为修补社会撕裂不等于在法治上妥协。亲中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慧琼表示，起诉体现法治精神，违法者被起诉是依法办事，合情合理，是必然的结果。占领运动被国际媒体称为雨伞革命或雨伞运动，是指2014年9月28日至12月15日在香港发生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争取2017年特首选举真普选的和平公民抗命运动，数以万计的示威者和市民自发占领金钟、中环和湾仔、铜锣湾以及旺角的多条主要干道，静坐并游行，形成三个主要占领区。占领运动的主要诉求是要求人大常委会撤回特首选举限制候选人提名的831框架方案，争取公民提名权，以及废除立法会功能组别。 黄色雨伞成为运动的象征，源于示威者面对警方喷胡椒喷雾驱散时使用雨伞抵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中央银行最近在北京开设代表处，中国也在俄罗斯启动了人民币清算银行。分析人士说，两国试图更多使用本国货币，这样呢可以降低西方制裁之下俄罗斯面临的风险，能够巩固人民币的地位。可是呢，双方不想也没有办法取代美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中央银行首家在海外的代表处3月16日在北京市中心开始办公。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举行的仪式上，俄罗斯大使杰尼索夫说，俄中两国领导人都非常理解必须进一步推动双方在金融领域的互动合作。几天之后，3月22日在莫斯科举办了人民币清算行的启动仪式。莫斯科中国工商银行被中国人民银行指定为在俄罗斯的人民币清算行。双方推动金融领域密切合作的这些最新举动将更进一步促使两国更多使用本国货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俄罗斯金融分析人士阿别廖夫说，目前在远东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并开设人民币账户，当地对人民币的需求量日益增大，卢布与人民币的交易量也越来越大。阿别廖夫认为，中国现在大量从俄罗斯购买能源和原材料，两国也在讨论中国投资在俄罗斯兴建基础设施，帮助开发远东。两国在金融领域的一系列最新互动显示，双方更多使用本国货币的行动已经开始。阿别廖夫说，很显然这个过程将持续很长的时间，或许将持续几十年。中国非常希望让人民币能够成为地区货币，然后再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地位，但就目前来看，双方更多使用本国货币，减少使用美元结算，这样可减少风险，包括贷款风险。比如俄罗斯卖给中国的东西使用卢布，中国用人民币向俄罗斯出售商品，这样能进一步减轻原油价格波动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冲击影响。阿别廖夫说，俄罗斯现在与西方关系不好，极难获得西方贷款，只好把目光转向中国。在西方制裁之下，俄罗斯企业更多使用人民币，可减轻和分散美元账户和资产被冻结的风险。去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时，两国中央银行签订了在俄罗斯开设人民币清算行以及俄罗斯中央银行在北京开设代表处的协议。中国工商银行在莫斯科的人民币清算行将从事人民币的兑换、储蓄、贷款、跨境转账等业务。俄罗斯金融官员说，俄罗斯中央银行在北京的代表处将更能帮助双方实施一些新的金融合作项目，及时解决两国金融合作中遇到的问题，保护俄罗斯金融企业在中国的利益，并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进入俄罗斯市场。此外，还能够帮助打击跨境洗钱活动。近些年来，俄罗斯与中国金融领域的互动越来越活跃。2年前，莫斯科外汇交易所启动了人民币与卢布交易业务。俄罗斯中央银行在2015年末把人民币列入储蓄货币。俄罗斯中央银行透露，去年秋季，两国还签署了两国支付系统，中国的银联卡与俄罗斯的世界卡彼此合作的相关协议。此外，双方还决定进一步推动在保险领域的合作，两国还将很快签订有关黄金交易领域的协议。但分析人士阿别廖夫认为，两国虽然都在推动更多使用本国货币，但不可能完全取代美元，甚至挑战美元的地位。阿别廖夫说，完全取代美元毫无意义，因为中国不仅仅同俄罗斯贸易， 俄罗斯也不仅仅同中国贸易，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美国占有很大的比重。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美中贸易规模非常巨大。阿别廖夫说，就如同刚刚孕育出来的胚胎一样，俄中两国更多使用本国货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中国金融机构目前都已经在俄罗斯开设了分支机构。中国银行最早进入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初期，在莫斯科开设了俄罗斯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2007年进入俄罗斯，分别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开设了营业机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日本政府日前派出了45年来最高级别的官员访问台湾，台湾朝野立委表示欢迎，不过呢，也强调福岛核灾食品进口台湾的问题呢，仍然要严格的把关。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日本政府派出45年来最高级别官员赴台访问，主要目的之一是希望台湾能开放进口福岛核灾食品。
那我觉得日本因为有这样的压力，所以他也最后也不得不派出更高层级的官员来到台湾，直接向台湾的社会做诉求啊。所以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对日本我们该坚持、该强硬，也可能会发挥一些杠杆的效果出来。
江启臣委员还说，乐见台日未来有更高层级的互访。他说，对台湾来讲，不管是和日本、美国或是中国大陆，都应该保持等距的关系，并在其中找到扮演的角色。最重要的是必须增加台湾最大的利益。日本副总务大臣赤坚二郎上周六在台北主持了一项推广日本食品及文化的活动开幕典礼。这是1972年双方断交以来，以公务身份访问台湾层级最高的日本官员。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不断传出他将开放从日本福岛核灾地区食品进口的消息。虽然各地举办了多场促进沟通的座谈会，但是民间的反对声浪仍然不小。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日本有其国家利益及进程，核灾食品的问题，台湾政府还是会以民意为主要考量。
台湾针对核灾区的相关的农渔产品、食品等等，我们要有严格的规范，要有国内的共识。我们也希望日本朋友可以了解，台湾对他们真是当作朋友在对待。但是，台湾人民是我们的家人，我们要先考虑家人的安全跟一切。
王定宇委员还指出，台日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希望日本政府能进一步开放双方部长级官员的会晤，并且在 TPP、亚太安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议题上交换意见。台日关系并非一切平顺，近年来双方因为冲之鸟经济水域的渔权问题出现争议。钓鱼台，中国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的领土主权争议也一直没有断过。2013年台日签署渔业协议的时候，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表示，这项协议解决了双方40多年来在钓鱼台水域的捕鱼争议。今年1月，日台关系再次出现突破性进展，日本政府将驻台机构日本交流协会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今年3月，台湾驻日本机构东亚关系协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在星期一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60%的受访者不满意民进党政府蔡英文总统的施政。不过呢，尽管如此，高达近60%的受访者不同意罢免蔡英文，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委托全国意向顾问公司所做的民调表明， 61.5% 的受访者不满意蔡英文总统的施政，满意的受访者仅为25.7%。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奇说：“
蔡总统上任不到一年，争议不断，施政的满意度只有相当难堪的25.7%。我想，这个基本上已经创下了国际政治史上一个今世的世界纪录，不满意度高达了61.5%。换言之，有近2/3的台湾民众不满意蔡英文荒腔走板的施政表现。”
胡文奇表示，尽管多数民众不满意蔡英文总统的施政，但是在是否要罢免蔡英文总统的问题上，竟然有高达59.4%的民众不同意罢免，同意罢免的受访者为28.9%。不满意蔡英文总统施政表现与不同意罢免蔡英文总统的人数在统计学上基本持平，看来似乎有些相互矛盾。对此，胡文奇解读说，
国民党的研判基本上这是我们台湾人民深信敦厚善良朴实，针对蔡英文执政快满周岁，台湾的民众认为蔡英文应该给他一个机会留校察看。
胡文奇也承认，执政党民进党在立法院占多数，要罢免蔡英文总统难度相当高，但是在是否同意提出罢免案给蔡英文政府压力的问卷中，有高达57.4%的民众认为应该提出罢免案，而不同意提出罢免案的仅为3.6%。胡文奇表示，这代表了台湾民众又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态，希望蔡英文政府应该要改进，同时也希望在野党要给执政党压力。这份3月24号至26号进行的民调还显示，在政党认同的议题上，23.4%的受访者对国民党表示认同，对民进党认同的只有15.6%，时代力量为5.6%。胡文奇说，国民党的认同度略呈上升趋势，而民进党的认同度则大幅度下滑。但是他指出，政党中立和无反应的受访者高达52%。他说，这反映出台湾民众认为应该理性走中道路线的民意趋向。胡文奇表示，这提醒国民党应该重视理性的中间选民，继续努力的接地气，配合民意的走向，提出真正的富国利民的相关政策。台湾民众对蔡英文政府的施政表现不满，也反映在被认为是具有泛绿色彩的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上。台湾民意基金会3月20号公布的民调显示，42.5%的受访者不赞同蔡英文总统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赞同的为37.6%。去年520蔡英文上任时的支持率曾高达69.9%，不支持率仅为8.8%。国民党这份民调的调查样本为1069份，抽样正负误差3%。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伊拉克军方对于本月初美国领导的对莫苏尔市的空袭炸死了一座建筑物中的100多平民的说法提出质疑。伊拉克军方援引新的证据说，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在那里进行过爆炸活动。美国五角大楼的声明表示，初步的调查显示，联军3月17号空袭了莫西尔西部所谓造成平民伤亡的相应地点，正在继续调查。伊拉克军方指挥部发表声明，证实了对那里的空袭，不过说那里建筑物的墙壁上都被炸弹炸过，没有任何空洞或迹象表明这是空袭目标。朝鲜可能于4月进行第6次核试验，向美国和韩国展示武力。韩国的韩联社星期一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北京外交消息来源说，朝鲜正进行2个新坑道的挖掘作业，随时可能进行核试验，时间有可能是美中首脑会谈前后，或者4月15号金日成生日的太阳节前后。美国福克斯新闻网上个星期曾经报道，朝鲜在核试验场附近挖掘新坑道，作业已进入收尾阶段，朝鲜已经进行了5次核试验。韩国检察官决定提请法庭颁发对被罢黜的朴槿惠总统的逮捕令，朴槿惠因为腐败丑闻而被免去了总统职务。韩联社报道，检察官星期一提请颁布逮捕令。检方的声明说，鉴于他和同谋崔顺实以及听命于他的政府官员和给予回扣的人员都被拘押，如果不提请颁发对他逮捕的要求有失公允，朴槿惠否认自己有任何不法行为。美国强烈谴责俄罗斯星期天拘押了数百名俄罗斯的抗议者，其中包括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成千上万俄罗斯人在若干城市举行示威，支持纳瓦尔尼要求对俄罗斯精英阶层问责的呼吁。监督俄罗斯政治迫害的一个组织在网站上说，仅在莫斯科就有1000多人因为参加示威被逮捕，这一数字没有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中国对日本一名副大臣级官员访问台湾表示强烈不满，并且说已经向日本提出了交涉。日本星期六派遣副总务大臣赤间二郎访问台湾，这是1972年台湾和日本断交45年以来，以官方身份因公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日本政府官员。韩国现代汽车星期宣布暂停一家中国合资工厂的生产，为期1个星期。韩国现代公司说，停产是为了设备维护和检查生产线改进技术，但是观察人士认为，现代汽车公司有可能担心中国和韩国两国的外交僵局可能会殃及现代汽车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德国一个州星期天举行选举，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中间偏右政党以10个百分点的优势获胜，中间偏左的政党受挫，这个党希望在9月的选举中能够击败默克尔。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